平安吗？
平安，
平安。主赐给我们平安，在那个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哈，在十四章那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已经应许要赐下平安啊。那复活之后呢，又再一次的在这一段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啊。这一段讲了有几次的平安？刚才我们读的愿你们平安多少次？三次，三次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一群蒙恩的儿女，我们知道你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呢降平安的意念，不是呢吃灾祸的意念。而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你那来的话语。你过去怎么样对门徒说，今天你照样这样来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恭候你，求主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要领受从你而来的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学习的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九节，在这短短的十一节经文里面，主三次重复的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那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候，实在是为了要显明主在教会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也是一个已经成就了的应许。主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那里也说到，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圣经的话语是很清楚的，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平安。那 sometimes 我们是不是觉得没有平安？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经历到在主里边的那个平安，或者失去平安呢？有没有想过？一个大概有三类的情形可能让我们的平安打折扣。第一，就是我们里边的那个恐惧，恐惧往往和性命或者身体受到威胁有关系。另外一个是不确定感，对不对？有时我们感觉到不确定，大到时局变迁了，对不对？金融风暴或者是战争来临，小到一些人事上的问题，你看孩子不听话了，或者是工作里边跟老板有点合不来了，同事之间有支支吾吾了，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到好像不能控制局面。这样的话不确定感来了，是吧？这些情况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平安。还有就是我们的信心有时是疑疑惑惑，究竟主看顾不看顾我，究竟主这个时候是在哪里，对不对？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好像雅各书那里所讲的，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心中就是被风吹动翻腾，那就失去平安。三种的情况，恐惧、不确定感、信心疑惑，都会让我们这个平安打折扣。那今天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每一段都会给我们显明一个真理。在这个真理里面，神要我们从这几种情况里面释放出来，要带我们进入神要我们预备的那个所应许的平安里面去。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段十九到二十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门徒在主被钉十字架以后，是吧，他们怎么了？怕犹太人，是吧？把门都关了。这里讲的门徒怕，门徒怕谁？犹太人。怕犹太人干什么？有什么好怕犹太人？他们怕犹太人把他们抓起来 是吧？好像钉主一样，钉十字架，怕是不是？说到底怕什么？怕死，对吧？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就是门徒里面最勇猛的那个谁，彼得，是吧？彼得也三次在人的面前不认主，这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所以门徒怕是怕死，门徒吓得哆哆嗦嗦，把门关了起来，就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对吧？死，那我们要谈到死，本来是个很不受欢迎的词。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也跟自己 debate 了一下，究竟讲还是不讲？因为特别我是想到，我今天要将这个死和大家做个关联啊。说实在话，我是不太想讲，我打算换一个概念啊。但是我现在还是决定说，我们还是来面对，特别是有前面的些天里边，我有本中学的同学的通讯录，上面列了好多的同学的名字、电话号码啊。那其中有一个同学的名字，有呢打了个黑框，还有阴影啊，在上面已经做了标记，知道吗？我的同学在几年前36岁啊，就因病去世了。看到他的手机电话号码，看到他公司的名字，看到他的名字，我就发现一个事情，真的是，就算是对一个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边在过的，好像是无病也无灾的这样的，甚至是还年轻力壮的人来讲，那个死哈，也并不是好像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么不相关。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恐惧，只是你说还是不说的问题，只是说你承认还是不承认的问题。但是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那个怕死的一个意念其实已经埋伏在我们的心里面，埋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以至于我们没有平安。讲到这个怕死这个心理，那心理学家就有一个名词，那个名词叫什么？怕死情结啊。那心理学家就说，这个怕死的情结是人一切恐惧障碍的心理根源。那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现在是一切都回到圣经里面来，你知道吗？在圣经里边其实也讲到人为什么会怕死？圣经有个字叫胆怯的心啊，在提摩太后书1:7那里讲了有个胆怯的心，你知道吗？ actually 准确的讲，那个胆怯的心叫胆怯的灵。我们的这个胆怯是因着那个胆怯的灵在我们身上或者是在我们周围起作用的时候，这样产生了一个结果。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胆怯的灵，圣经里边明明说了，不是从神那里来。既然不是从神那里来，那是从那里，从什么地方来？胆怯的灵从撒旦那里来，他在我们的身内或者身外起作用。说的直白一点，我不是在这里吓大家哦，因为我吓没什么作用啊。在我们的里面可能有一个胆怯的灵，说的直白点，有个怕死的鬼，或在我们的周围可能有胆怯的灵，就是这个灵在恐吓我们，因为他是从撒旦那里来，他带着个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害怕他。为什么害怕他？因为有个事实，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我们作为天然人，我们胜不过这个邪灵，胜不过这个 怕死的灵胜不过这个胆怯的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怕的原因。这个事实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啊，向我们显明了他复活了，是不是？这一段就是讲的主复活的这个向门徒显现的啊，这个记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主复活了，这是个事实。门徒当时虽然被几乎吓到啊，哆哆嗦嗦把门都关起来了，但是你知道吗？主的复活，主向他们显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要胜过恐惧啊，主的平安要临到他们。你看复活的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他说了这话，又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看见复活的主，看见胜过死亡的主，他们就喜乐了。这个主复活这个真理十分的重要，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边是个基石啊，没有这个我们就等于没有信。以致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主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这两节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复活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主的复活这个事实只是个事实，跟我们没有关联的话，那这个复活不会在我们身上真正产生那个平安的功效，知道吗？那我们就下来要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主怎么解决这个真正让主的复活的大能关联在我们身上带来平安效果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怎么样来解决的。后面的两段经文21到23节这一段讲到我们要受圣灵啊，受圣灵。24到29节那里主又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哦。这两个事情，靠着这两件事情，我们就接通主那个复活的大能，这样的平安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是这样的。这段经文是要显示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好吧，让我们来看21到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刚我说过的什么事情？受圣灵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带来两个效果，一个是得着神的权柄，第二个是胜过恐惧。首先我们要看看神的权柄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那里说，也是主复活以后对门徒说了一段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这是有这么一段，对吧？很熟悉的，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啊。那这里就讲那一段讲的大使命，主复活以后得了权柄，然后就交付给门徒一个大使命。同样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经文其实也是大使命啊。这就说父怎样差遣你们啊，不，父怎么差遣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这讲的就是差遣，差遣差传，差我们到世界上去传福音，差我们到世上去做见证，这个也是大使命，对不对？只不是说马太福音有马太福音的说法，路加福音有路加福音的说法，泰可路约四卷福音书有四种不同的说法，这里是 换了一个表达法而已。大使命是跟主的权柄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主得着天上地下的权柄，不可能有这个大使命啊。主没有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去履行大使命，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要看到主要差我们出去，而且呢，主呢把他胜过死亡的复活了的哦，因此这样而得来的个天上地下的权柄，他要把它交给教会，教会通过使用这个权柄啊，来通过这个履行这个大使命来使用这个权柄，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也是很荣耀的一个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再细心的想一下啊，我们再去想想那个场景，这一群门徒，一群吓得哆哆嗦嗦门都关起来的这群门徒啊，就那么一日之间，一日还不到，我看前面那句跟后面那句也没多长的时间，在那样的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哦，主要交代他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要去翻转这个世界，你说可能不可能？你说主要是对你啊，假如是我们是那些门徒啊，主对我们说那样的话，你说我们心里有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是吧？主其实很清楚，他知道门徒是怎么回事，他同样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就讲到主确实是要把这个权柄交给教会，主确实是要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在我们使用这个权柄之前，主要我们先胜过恐惧。所以再往下看怎么说，耶稣再对他们说，是不是啊？愿你们平安，并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这个就很关键了。弟兄姐妹，吹一口气，这是什么样的一口气？这一口气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口气，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口气。还记不记得神最早吹的第一口气是在什么时候？哦呀，当创世纪，对了，那口气有什么效果？哥，神一口气吹进那堆泥里面去的时候，做成那个亚当的时候，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那是那口气。那现在这口气呢？同样也要起到那样的效果啊！这是个新生命的一个效果。那口气是亚当的原来的那个生命，这一口气是我们在主基督里边的新生命的一口气，是吧？所以说不简单的一口气。但是可惜的是，原来的第一口生命之气，因为人不顺服，他就上了撒旦的那个当，那个蛇背后就是撒旦，他上了撒旦的当，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那魔鬼就在人的身上掌了权，那以至于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我们受尽了魔鬼的欺压。为什么怕魔鬼欺压我们呢？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得很明白，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不是吓大家哦，我们里面真的可能是会有一个邪灵，我们的身边更是会有邪灵，这些邪灵时时可以来恐吓我们，来搅扰我们，以致我们没有平安。然而主向我们吹气，因着这口气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那个奥秘而荣耀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不是要发生，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是谁叫主耶稣复活的？为什么主耶稣会复活的？圣经讲的给我们讲的很明白啊，是圣灵 叫主耶稣复活。你知道，因着主耶稣吹着那口气，圣灵就住在了我们里面。原来那个叫主耶稣复活的灵，就今天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撒旦、邪灵不是怕我们，他怕什么？怕我们里面的，怕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圣经又讲的更加明白不过的，就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都大，不但比世界上的都大，比邪灵大，甚至比那个邪灵的头目都大。那个头目是谁？比撒旦都大。那个主，我们那个主，复活的主，我们复活的主，我们复活的神，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他得胜了。阿们。所以我们可以不惧怕，这个内住的圣灵是我们得平安的确据啊。所以刚刚我们弟兄姐妹唱的前面的那些诗歌，就是把那些真理就唱出来了。我们那个平安是在最里面出来的啊，最里面出来的啊。我们的里面那个圣灵是我们得平安的确据，也是我们得平安的一个源头，好吧？那我们还没有讲完圣灵啊、哦，这个内住的圣灵的两个效果，一个是掌权啊，一个是胜过恐惧。我们讲了一个恐惧，还要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主向我们吹气，主呢还要赐给我们权柄。我们要奉差出去啊，我们要拿着主要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到世界上去，去传福音，去医病，去赶鬼，为主做见证，做主的门徒，对不对？透过我们这些门徒在地上要建立教会，成就他在全地的救恩。你知道这个权柄是何等的大啊！所以这里边你看这一后面的那节，也他不是也是印证这是个权柄吗？你们啊，而且是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而且是我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甚至在马太福音更加说到，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个权柄是何等的大，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配得那么大的权柄吗？神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问题？神是怎么这么傻，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啊？没想过我们是什么号，什么样的人，什么号的个人啊？如果拿这个权柄，那不是乱耍吗？是不是啊？这不是我们，这是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人这个天性照着天性在乱耍权柄的，所以 actually 是不 make sense 的，就是神把那么大的权柄给人。神会那么傻吗？啊，神的愚拙都比我们傻，啊，那是圣经讲的，他不可能。那，哈，神的愚拙都比我们哦，比我们强。You're right。神的愚拙都强过我们的聪明，对，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再看看这个经文。Actually， 这个我们就会看到了，神吹气，他的圣灵在住在我们里边，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了，啊。啊，我们不要想光是想的好处，还有另外我们责任的一处是什么？神他的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 ，actually 是他要在我们里面掌权，啊，如果我们要想要掌权，啊，我们想要使用权柄，首先我们学会啊，让神来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身上来掌权，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呢，透过在我们里面的掌权，借着我们的顺服，刚才的弟兄祷告也祷告了这一点。啊，是借着我们的顺服来彰显他的权柄，因此啊，来赐下平安给我们啊。他用这个平安作为哦、啊，他掌权的记号啊。大家记住了，平安是神掌权的个记号。你看，如果是哪些时候你自己可以去体会，我们都可以去体会，什么时候我们让圣灵掌权的，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那我们里面那个掌权的，我们有平安，是不是？那什么时候我们里面那个不掌权的，我们没有平安，对吧？同不同意？阿们，阿们。好，这是个真理，我们可以去慢慢的观察， 看自己，看别人啊啊，我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我们都会两种，我们都会体验到平安不平安，也可以周围看一看，哪个家里边让神掌权的，那个家有平安；哪个教会让神掌权的，那个教会有平安。啊，神掌权，但是神掌权是很难啊，人掌权就容易，嗯啊，一旦人啊照着我们自己的原来那个偏性来掌权啊，希望掌权，一旦掌不了权，我们就会失去平安啊，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天性啊。刚开头开篇我提到的啊，一点点的事情，小孩子不听话了，我们觉得不掌权了，没有平安啊。然后我们同事有矛盾了，你看就你的意见对我的意见不对啊，我掌不了权了，不平安，对不对啊？这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让神掌权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如果要得平安，首先要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神很有意思的啊，其实神他为了学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学到这个功课，他的做法也是特别的幽默。我后来一琢磨他神这个做法啊，就很觉得很幽默。他为了让他所爱的选民，他为了他让他所爱的这些门徒，让我们这些所爱的拣选的族类这些弟兄姐妹来学会这个让他自己掌权的功课。你看他是怎么做的啊？他是往往会把我们放在恶人的手下。有没有想到过，他会把我们放在恶人的手下，那恶人在我们身上先掌权啊，然后呢，或者把我们放在恶劣的环境里边啊，让我们没法掌权，没法控制环境。我跟你说，那个时候，这样子慢慢的来教导人，慢慢的引导人啊，来学的乖一点啊，在那个环境当中，自己掌不了权的时候，让我们慢慢的把眼睛打开，能够看到哦，原来神还在那掌权。这个就很就是 paradox 啊，中文怎么说啊？这就是听起来没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的 paradox 啊。那圣经里面有例子，有没有想到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啊？约瑟最后有没有掌权？掌权了啊，做宰相了嘛，是不是？那约瑟掌权之前，他有没有受苦？有没有？有吧？大卫有没有掌权？大卫最后掌权没有？掌权了啊！大卫做王了，掌权了。但是有没有在他掌权之前有没有受苦？受了很多的苦。这些故事就不用重复，大家很熟悉的啊。所以信靠顺服啊，这是一条路。那这条路呢？约瑟走过，大卫走过，那更不用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更加走过，是不是？啊？人掌权到人表面上掌权到一个地步，把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没有比这个权更大的了吧啊？但是主顺服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的一个权，然后天父才把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所以我们要学，大家都要学。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顺服当中，因着这个顺服学会一个权柄的本质是神掌权啊！我们在这样的学会，在这样的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学会完全的啊交托给主，让神掌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的平安，那个是在灵魂深处那个平安啊！那个时候，我们真正能够体验到洪水泛滥之时啊，神仍然坐着为王的那个平安。那个平安真的是在我们最最最最里面的，连死都躲不去的那样的一个平安。我们来看一段片子，那这段片子呢就是 Titanic 号这个船沉没之前的一小段啊。对，大家留意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啊。
It's the end, boys. We've done our duty. We can go now.
Meister! Komm doch schon, wein nicht!
Otto! Warte nicht! Otto!
提琴手有没有平安？那个小提琴手，大提琴手有没有平安？这就是连死都不能夺去的一个平安。这个小提琴手，我觉得最可敬佩的是那个小提琴手啊，留下来。本来任务已经完成了，这已经到那个地步，他说，这个任务本来已经完成，可以他们可以散去了，是不是啊？但是他留下来啊，留下来演奏啊。你知道那里面那个演奏的那个曲子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啊，有没有谁知道？就是刚才那里边的那首曲子 ，Nearer My God to Thee， 在我们的大诗歌本上269首，等会我们会唱的啊，就是那一首。那所以是 nearer to God， 与主接近，知道吧？真的是这样子哈、哦。那我们越是和主接近啊，越是放心的让主来掌权，那我们里面的那份平安呢，就越是会深沉，越是会稳固啊。所以回头看这两节经文啊，看着圣经的话，实际上是很清楚的，神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啊，要我们胜过恐惧，来彰显这个平安啊。他又要赐我们权柄，差我们、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去，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去传给周围的人，传给世界上的人啊。就是第二部分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但是、啊、我们说到底，人毕竟是人啊，或许你和我一样，或者是你比我强一些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去信靠神，也是不能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这样的话心中的平安确实会打折扣，受亏损。这时候呢，那我们要看看后面那一段多马的故事，或者我们可以从多马的那段故事里边得一点鼓励啊，得一点安慰啊。 来看24到29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第3次平安了。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故事很简单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多马的故事我们或许也都很熟悉。有没有留意到这里多马有个特点啊？多马有个什么特点啊？总不信，就是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对吧？啊，你看其他有10个门徒都在那里跟他讲说，跟他见证说主复活了啊，他不信是吧？那讲理性是吧，他也是可能是逻辑很强那个人啊，他喜欢推理可能是。那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某些方面或者是某些时候也像多马啊？我们也都比较理性啊，我们也比较逻辑，对不对？那有些时候这些时候可能是我们或者是婚姻当中有危机，或者是我们事业当中受挫折，或者是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曾经灰心在那些时候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跟我们讲：“哎呀，不用怕啦，你看你那个事我们也都走过了，说实在没什么的总会过来的，这样讲是不是啊？那你信不信啊？”好多时候不信的啊，我们不相信同样神会把那个同样的那个事情然后同样的作为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信的。这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像多马是吧啊？不管这个像我们做见证的人他跟我们有多亲近啊，有多 friend， 或者跟我们有多好，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相信他，甚至向他借个几万块钱他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当他们向我们来做见证说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作为，他要向你见证说神是怎么样带他们走过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相信他所说的那个神，我们反倒可能更相信一点我们那个朋友他自己。这就是我们人会这样子，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么一个有那么一个 pattern， 我们什么都喜欢要像多马一样，我们要看一看那个证据我们要看看那个现象，我们喜欢要做分析，我们喜欢要归纳，我们喜欢要推理，我们相信眼见，我们相信感觉。更加严重一点的呢，可能我们就是连朋友也不信，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既然我们不能接受人的帮助，人也不能帮助我们。这种情形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曾经发生过？这个时候我们不受安慰，我们所信的那个神好像就会离我们很远，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就软弱，落入在疑惑当中，是不是？那就是就前面我们讲的，就好像那个海中的波浪，心里面就被风吹动，然后就翻腾不定，没有平安，这个光景相当的可怜。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可能不自觉，没有察觉，我们实在也曾经有过那样的情形，或者是正在那样的一个情形，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到那个光景，一般可能我们的旁边的人都对我们失去了耐心，说这个人我们想帮都帮不了啊，都不想帮啊，都不得，干脆都不帮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当你落在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虽然可能人都失去，对你失去了耐心，甚至我们对自己也都失去了那个指望，但是你知道吗？神还看着我们，神他要向我们招手，他要向多马显现。那当年他怎么样向多马显现，怎么样向他招手，他今天照样要向我们招手，他今天照样要向我们显现。他要他怎么样坚固多马，今天照样要来坚固我们。那这个这些这样的显现，这样的招手，可能会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的每一个时刻啊，不论是我们睡着还是我们醒着，睡着主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梦，醒着他可能会借弟兄姐妹给我们一句话，甚至说他甚至可以直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这个时刻可以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这个时刻可以是在我们的读经的当中，这都可以，神就在各样的场合里边都可以向我们来显现啊。那我或许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那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可以来解释一下，是神是今天仍然怎么样，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向我们显现的啊。那讲到我，大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或者都有一个印象了啊，是不是感觉我还蛮温和的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你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啊。Actually 我里面其实蛮拧的啊，有股拧劲，就是我要跟着拧你拧你。那这种拧劲你知道吧，那普通的话可能不觉察，跟我比较接近一点的人可能就会 detect 会侦查的出来了，它里面还是挺拧的啊。那因为人有这个拧呢，你就不要碰他那个拧，碰到他呢他就不行。走过来几十年了啊，在公司里面待过，在对不对，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也有同工啊，也结了婚，也生了孩子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人，弟兄姐妹、同事啊，因着这个有这股劲，我就发觉我就会在跟一些人的相处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张力啊。但是呢，回想起来呢，我一旦出现这种张力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哈，也是在说，怎么不会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吧？一定是别人的问题。你看我这个人这么 gentle 是不是？不会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吧？一定是别人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这样想是蛮可怜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落入个光景，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话，那别人就他就不需要别人帮啊，别人也帮不了他。但是情况总会出现，那总是想要找，总要找出路、找办法啊。那我们像我们这样表面这么虔诚的人，很自然的就会去祷告啊。那祷告啊，祷告的好恳切啊，祷告的也很忍耐啊，不是一天两天。那祷告了是好些个年头，那知道那个祷告就是离不了，就说主啊，你能不能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改变这个环境，改变那个环境，改变这个人那个人，神就总是不答应这个祷告，因为我总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祈求啊。圣经教导我们要照着主的意思去祈求，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那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在某些光景里面自己就信心软弱啊，自己也会疑惑啊，怎么回事， 这个神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不 deal with 这些问题啊？怎么就是让我在一样的难处当中反反复复。那直到有一天我就乖一点啊，谦卑下来，我就看到自己在那个重复的当中那种可怜啊。这个时候神开始向我招手，开始向我显现，那里边就有一股伤感出来。在祷告当中我就去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主就带我回到一个记忆里面，回到个童年的记忆里面。在那当中我就发现，我原来一个小孩子的我曾经被一群孩子围攻过。你知道那个背景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大学毕业以后，大家都知道一个名词叫到农村去落户，你知道吧？他虽然是在城里边工作，但是到农村去落户。那我们那个村，整一个村都是一个姓，那只有我们一家，可能不止一家，也最多的可能就是一家两家是外姓。我就是成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次就有一群孩子就来围攻我，你知道吗？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在那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我学到了一个事情啊。那个事情是什么呢？我说我得要自强，我得要自立，我得要自济，要自救。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我学到了这个，不知不觉的啊。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我发现了，原来我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是我里边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念。主要 deal with 我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句话，我得到了诗篇118篇里的一句话，那里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我很熟悉后来我找出来了，是在诗篇118篇我就得到了这句话。当我得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开了个眼，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觉来看我那个成长的生命。我发觉并不是我自己能哦，我原来我觉得我自己能，你看那群孩子在哪里，他们现在怎么地，他还能耐我何吗？我觉得我自己能，你知道不啊？但是得着这句话我看到，哦，不是我能，是主能，是主在帮助我。他说我要帮助你，人能把你怎么样呢？哎呦，我里面得了一个大的释放，我就得了一个大的自由，得了一个大的平安。那前面讲到的，那现在我在很多的这样的场景当中，那我就不再去用那个自强自立自救的方法来应对。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来说明神是这样子来向我们招手，神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显现，不是那么神秘的啊。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或者他们分享说在梦里边，或者一文是说听到什么声音，很好啊，看看是不是就是说跟圣经的话是一致的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那个生命的自由、生命的喜乐、生命的平安的那个果效的。如果是的话，神诚然对你说话，神诚然向你显现。但是不管怎么讲，过去多玛怎么样，主过去怎么样向多玛显现，今天主照样要向我们显现。因着主向我们显现，因着主向我们说话，我们的理性要被超越。这不，我就经历到那个平安、那个释放、那个自由，不是说脑袋可以解释的，不是说逻辑推理能够解释得了的啊。这个就是神，我们与神相遇的经历要超越我们的理性的理解。这是神给我们要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个相遇的里面，在主的这样的个显现里面，他要叫我们本来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平安可以得蒙保守啊。好，那经文我们都过了一遍，那回头再复习一下。那今天我们应该要学的三个东西，对不对？哪三个东西？一，主已复活，是吧？主已得胜。二，主什么？主已掌权，是吧？还有主还要保守，主必保守。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宣告主的得胜。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不要怕，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得着主的平安。主已经把平安赐下在我们里面，在主里面我们有真平安。愿大家平安。